早上好，非常高兴跟你们在一起。以及通过网上观看的人也很欢迎你们。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26到4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八章26到40，请打开你的圣经，无论是纸质版本还是电子版本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要提醒你，我们正在做 podcast， 所以关于你有步道的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将这些问题通过屏幕上的 QR 码或者是发邮件给到我们。奥斯汀高地以及威灵顿教会的布道员们会彼此沟通，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如果你还没有Pasca， 你欢迎你在上面观看我们往日的布道会。我们鼓励你发问题给我们。本次的标题是过如探险般的生活。当今世上最令人兴奋的探险是什么？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会说，借着圣灵和耶稣一起做工。几周前，我叫了一辆 Uber。我刚在后座坐下，司机转过头来，司机通过后视镜看着我说，根据你的发型，你要么是军官，要么是教师吧。我回答说，也许两者都有点吧。那么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个牧师。在哪儿？威灵顿。威灵顿，他说，上周末我载过客人到你的教会，那里有很多人，你们是在庆祝新教皇上任吗？我说，并不是。你们的停车场太疯狂了，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开出去。不好意思，但其实把大家送到停车场入口就可以了，但我的客人们想在门口下车。我们畅聊了20到25分钟左右吧。他自称是苏菲派穆斯林，但并不信教，因为他对宗教非常失望。他依旧相信上帝，但并不信教。他说他只要爱上帝和他人就可以了。我说这正是耶稣所说。我向他引用了大诫命，在交谈过程中我还引用了耶稣的其他一些言论，他似乎很感兴趣。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，我说，下次你在威灵顿送人时，把车停在访客停车场，然后进来吧，我会很乐意和你一起吃顿饭。他说，下次我来威灵顿，我要告诉我的客人们，我可认识你们的牧师。这些就是日常中时不时会出现的交谈，不是吗？你我准备好迎接福音对话了吗？这周是五旬节，恰好是复活节后第七周，在耶稣复活40天后，耶稣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神旁边。在他升天之前，他告诉门徒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同时他也吩咐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洗礼，所以他们如此做，聚在一起横切祷告。他们不是被动什么也不做，他们在祷告，他们在调整自己的心。有时候耶稣会叫我们等一等，他不是为了让你停下脚步，而是让你为你不能错过的时刻做好准备。让我再说一次，耶稣有时候让我们等一等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放慢脚步，而是让我们的心预备好，为着那些我们不能错过的时刻。所以他们等待祷告，而神在为他们做准备。 十天后，也就是耶稣复活50天后，圣灵像大风和火蛇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，没有倒计时，只有风在他们肺里，火在他们的舌头上。突然间，门徒们说起了许多不同的语言，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但听众们都知道，人们很困惑。使徒彼得，他没有召集会议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讲了一场精彩的布道，向众人解释了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，他呼唤人们悔改，认识耶稣，接受洗礼。在这一切的最后，大家说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说，悔改，接受耶稣，接受洗礼。于是有3000人在那一天相信了耶稣。当圣灵的风吹起时，要如被火追赶般行动。第一个教会诞生在耶路撒冷，教会成倍增长，但因为它的快速增长，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逼迫，司提反殉道，耶稣的门徒四散奔逃，使徒行传第8章，由于迫害，腓力从耶路撒冷前往撒玛利亚，他不是去躲藏，而是去传讲福音，而人们不仅仅是听，而且信，神迹奇迹，人们得到医治，信徒用水受洗，接受圣灵，大批人奔向耶稣，撒玛利亚充满了欢乐，耶稣关于撒玛利亚大丰收的预言应验了。在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，撒玛利亚要有大丰收，而此时这预言应验了。突然，神的使者让腓力往南走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地方去，那路是旷野。神为什么对腓力说话？如果我们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，腓力充满了圣灵和智慧。我们知道他有一颗仆人的心，他是谦卑的，他的耳朵是敞开的。神对那些聆听并顺从的人说话，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吗？他去到耶路撒冷和加沙之间的路，从耶路撒冷到埃及的路上，加沙是沙漠前的最后一个饮水站。腓力只知道这些，他要从一个什么都有的城市去到一个可能什么都没有的沙漠，而这就是圣灵引领的方式。你只能听到故事的一部分，但当圣灵的风吹起时，你要像房子被点燃了一样急速行动，你带着信心顺服去，顺服将会为你开启下一段故事。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，和我需要3个月去才能回应吗？3天还是3秒钟？你我的心如何预备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好圣灵的风吹动，火燃烧了吗？国度的成长不是按我们的时间表，而是按圣灵的风速。27节说，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腓力看见了什么？经文说，看哪，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这其中有点惊讶的成分。 一位来自古代努比亚库斯王国的埃塞俄比亚人，非洲黑人，宫廷高官，掌管王后的所有钱财。他坐在一辆四轮有篷的战车上。努比亚库斯王国因冶铁和采金业而富有。我们需要理解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更大的框架内去理解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这里有个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再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行动。对犹太人以及希腊人、罗马人来说，埃塞俄比亚位于地球的最南端。犹太监是什么人？太监是被阉割的男子，通常未经本人同意，以履行特定的社会职能。仆人通常会被阉割，以便他们成为王宫中更安全的仆人。这个太监为埃塞俄比亚王后服务。对于埃塞俄比亚太监来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的阉割可能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、最耻辱的记忆之一。如果你要开始向非犹太人、外邦人传教，你会从哪里开始呢？会从埃塞俄比亚太监开始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风会吹，但你可以预备好。你无法预测风何时开始吹，但你可以预备好。当我住在巴西时，有两个朋友 Gustavo 和 Andrea， 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。他们还不是基督徒，当时一位是律师，一位是工程师。我们一起学习了大概三个月后，圣诞节快到了， Gustavo 说， Ray， 我们要举办圣诞 party 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面，你会来吗？当然了，我说，但其实我并不确定。聚会那天，我在办公室为聚会祷告，我感觉到神在对我说， Ray， 去吧，那个家里有我的人。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妻子，我们帮孩子们穿戴好就去参加派对了。律师事务所被高墙和铁门包围，我们按响了对讲机，门打开，一个衣着怪异的男子向我们走过来。我记得我的小女儿正努力地理解她所看到的一切。我们来到聚会的露台，他们正在开派对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一个家庭聚会，大家在喝酒跳舞，挺喧闹。大概一小时后， Gustavo 关掉了音乐，对大家说， Ray 有一个圣诞讲道要跟我们分享。我想，是吗？我并不觉得这里的氛围是为传福音准备的，就像我们高高的合唱团一样。于是我打开圣经，讲了一些耶稣如何来到地上的故事。我其实不太记得我说了什么，但我记得我回家后，我在想，神啊，发生了什么呀？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真的听见你说话了吗？而几个月之后， Andrea 的妻子信主并接受了洗礼，然后是 Andrea 和他们的孩子并接受洗礼。 Gustavo 的妻子信主接受洗礼，非常惊讶。你没有办法预测风会在哪里吹起，但你可以准备好。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起点是哪里呢？在雅各井边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结过五次婚并跟第六个男人同居。 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撒玛利亚以外的第一个外邦人是谁呢？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。29节，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这个太监从库什到耶路撒冷朝拜，他不是一个犹太人，但他崇拜犹太的神，他在寻找，他的内心有东西在燃烧，他在读经，读以赛亚书，但他不明白。他可能会问自己，我能成为这个信仰一员吗？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，他在耶路撒冷会有怎样的经历呢？作为一个非犹太人，他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内院的，于是他只能在边缘观察犹太人的信仰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一个太监，他将被永远排除在犹太社区之外。太监是不允许改信犹太教的。他还能被排斥到什么程度呢？但复活的耶稣正在做工。在第29节，圣灵指引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走进那辆车，听见埃塞俄比亚人在读经，然后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明白你在读什么吗？”埃塞俄比亚人说：“我怎么能明白呢？如果没有人指引我。”于是他邀请腓力上车。注意风在哪里吹，火在哪里燃烧。你并不需要让圣灵的工作发生。在你的关系网里，你不需要让风吹起来。你不需要去点火。但你可以注意到，风在哪里吹，火在哪里烧。在你的家人中，你的同事里，你的朋友里，谁在努力振作，谁在追寻，谁在渴望，谁在询问生命的利益。这就是风在哪里吹，火在哪里烧。几年前，我应邀在温尼伯的一个教会讲道，他们给了我约翰福音18章作为讲章，我讲了耶稣，他的教导，他的国度。我有三个问题：我们想要圣经中的耶稣吗？我们会接受他的教导吗？我们想要他的国度吗？讲道结束后，有一些人来找我。第一个过来说：“我叫 Jeff， 我是伊朗人，是穆斯林。我认为你冒犯了伊斯兰教。”我说：“这并非我的本意，但是你可以帮告诉我，我怎么冒犯伊斯兰教了呢？”他举了几个例子，我简单解释了我的话，然后说 ：“Jeffer， 你是穆斯林，我是基督徒，你和我都需要决定是否要接受圣经中的耶稣和他的教导。”他看着我说：“行吧。”然后他就走掉了。下个人走过来，他叫哈桑，他说：“我是伊朗人，是个穆斯林，但我想成为一名基督徒，步骤是什么？”于是我赶紧开始向他解释福音，大概15分钟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其他事要做，我马上要走，下周见。”我说：“我下周不在这儿，但我知道有个人可以帮你。”中间有，在此之前有半个小时，我跟曼尼托巴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交谈，而哈桑就是他的学生。他告诉我，下一周他会将哈桑介绍给另一个牧师，所以下一周哈桑来到这个教堂。他 他听到了那一位讲波斯语的牧师传道，于是他用波斯语和英语祷告并接受了耶稣。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哈桑那天为什么去教堂吗？哈桑那天去教堂是因为他的中国房东。他的中国房东是一个虔诚的女人，她参加了那个教堂。而这位基督徒对哈桑的爱带他来到了教堂。他对我说，哈桑对我说，当他在教堂做礼拜时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。于是那次结束后，他持续的来教会。我只在那天布道了一天，但是风在吹，火在烧，在我来到这个教会布道之前，神的工就在哈桑身上开始了。我有幸参与了哈桑旅程中的一小部分，早在我传道之前，耶稣就已经开始工作，风已经在吹，火已经在烧。现在来看看埃塞俄比亚太监的故事。他当时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个，他像羊被牵到待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这是以赛亚书53:7-8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这段话在说什么？一个仆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，他像羊一样被牵去宰杀，他沉默不语，像羊羔在剪毛人面前受辱。你认为埃塞俄比亚太监能认出自己吗？他遭遇了什么？先知是在讲他自己还是在讲谁呢？埃塞俄比亚太监在他年幼的时候违背自己的意愿，在沉默中被羞辱，被阉割，他感到羞耻。那么他此时读的这一段，先知在说谁呢？35，腓力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腓力向太监讲解圣经，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中为腓力和使徒们讲解圣经，正如耶稣在通往以马努斯的路上为门徒们讲解圣经，而腓力现在为太监讲解圣经，他把太监引向耶稣，耶稣是所有圣经的中心。当你和别人一起读圣经的时候，要帮助他们看见耶稣，帮助他看到那一位，通过耶稣，所有经文得以实现，得以明白。以赛亚书56，我相信腓力和太监正在读的，腓力会引导太监读到3-5节，或者是7节。他会向太监传讲耶稣的牺牲，为我们赎罪。以赛亚书与耶和华以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，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节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有女儿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解除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通过耶稣，太监们将在耶稣的国度里成为比有儿女更重要的人。 通过耶稣的伤口，他们得到医治。在耶稣里，他们将得到比儿子更好的遗产。神将在耶稣里赐给他们新的名字、新的身份，他们的耻辱将被消除。36节说，两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两人投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太监听到了耶稣，他听到了耶稣为他做了什么，他通过耶稣成为神家的正员。他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但透过圣灵和腓力的引导，他了解到耶稣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，使他成为神家的正式成员。哈利路亚，福音与那些饱受内疚、恐惧和羞耻之苦的人共鸣。他们心碎，感到被疏远，正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。而福音跨越地理、身体、语言、精神、社会和种族的障碍，所有人都被邀请进入他的国。39节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。腓力继续前行，圣灵抓起他，把他带到亚实突。腓力穿过许多城镇，一直传道到凯撒利亚。腓力似乎在凯撒利亚定居下来。凯撒利亚是什么样的城呢？这是公元一世纪的理想城市，一座宏伟的港口城市。如果你今天去到那里，你还能看见这些遗址。犹太、希腊和罗马世界在此汇集，罗马政府在犹大的所在地，凯撒利亚是巴勒斯坦的中心。在凯撒利亚服务是件好事，如果那是神召唤你去的地方，圣灵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大城市，比如温哥华，但也可能把你带到遥远的小地方，如贝拉库拉。腓力怎么能把太监一个人留下呢？埃塞俄比亚人满心欢喜地回家了，但腓力怎么让他一个人走了呢？2代之后，里奥·艾纽在他的著作《博弈端》中写道，这名太监成了自己民族的传教士，他把耶稣的好消息传到了埃塞俄比亚。没有腓力，但是他有圣经，他有圣灵，神的风、神的火在他的舌上。我们不妨记住，早在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前，他就已经扎根在中东和非洲的土地上了。几周前，我的朋友 Paul Kong 去世了，他在原籍国一个限制进入的国家侍奉神很多年。神召唤他回到他的原籍国，他就在那里侍奉神。他曾告诉过我一个故事，大约10年前，他在一个汽车站认识了一个旅行者，我们叫他 B。 B 是谁呢？B 是他所在的偏远农村的萨买巫师。在那镇上，他的孩子正在镇上的医院里奄奄一息。布考跟 B 发生了交谈，布考建议说， B， 你需要把生命交给耶稣， 背景故事是 B 之前九个孩子在出生后都死去了，现在是他第十个孩子正在镇上的医院里。崩抗告诉他，你要把生命交给耶稣，他能医治你的生命和医院里的孩子。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来到镇上的医院，波康为生病的孩子祷告，他的病就好了。B 和他的家人信了耶稣。波康要继续回他的原籍国去，而 B 也要回去他的小村庄。他能做什么呢？他离开之前问 Pocon， 我可以做什么呢？ Pocon 问他，你识字吗？他说会。好的，这里有一本圣经，从约翰福音开始，读一读，然后照着做，你能做到吗？ B 说，我想可以的。于是他回去了自己的农村。两年之后， Pocon 再次见到了 B， 询问他如何。B 说，我因为传讲福音三次入狱，上一次狱警打碎了他的下巴。让他在医院里，一些弟兄去为他祷告，他痊愈了，留下了一道疤。Pocon 问，我们上次见面后发生了什么？ B 说，在我的村子里，大约有800人跟随耶稣了，只是读圣经并照着做。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原因，并不是有多少多少人信主，你知道，很少因为一个村庄里的领袖信了主，全村都开始信主。重点在于 Pocon 向他宣讲了圣福音，而神的风、圣灵的风、火持续通过壁开始燃烧。信靠耶稣会让风继续吹，火继续烧。当你在清晨醒来时，寻求神，将你自己交给神，不是只上交一部分，而是你完完整整的所有。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经历圣灵同在的感觉，但如果你想要圣灵与你同在，他要求你完全的降服，全然的上交。神的同在，你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罪，认罪并悔改。你知道阻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不认罪，我们心里的那些苦涩没法遗忘的东西，你需要交给神，承认你的罪，让圣灵浇灌你，向神求你有信心可以过每一天。然后你知道神走在你的前面，他领着你走，问神，你的风在哪里吹，火在哪里烧，帮助我，让我注意到，让我与你同行，因为神啊，你在工作，让我加入你的工，这将会改变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。你知道到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知道所有一切，不需要掌握所有的知识，你只需要告诉人你在哪里找到了水。你在哪里找到了水？就在这里，圣经、圣灵、耶稣，加入我吧，看神为你做的一切。何等奇妙的旅程，我为你祷告，你会加入这一场旅程，跟随耶稣，过一个被油膏的生活。再也没有比这更奇妙的旅程了。让我们站立起来，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谦卑自己，在你的大能的手之下。你是全能的、全知的、永在的。当我们看见你的圣洁，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我们心里充满了自我为中心与骄傲，很多不能原谅的东西，甚至有些时候充满苦涩。我们不足，我们太多的不足，但我们何等感谢，我们可以向你承认自己的罪，并得到你的赦免，得到你的义。我们来你面前，向你承认我们的罪。现在，主，我们将自己全然烧焦给你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。你打开我们的眼，打开我们的耳，可以看见、注意到你在我们生活中做的工。我们愿为你的荣耀而活，看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愿你的荣耀降临全地，如同水覆盖全球。以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